再继续下去，那个逃避十字架的试探，受苦才有荣耀，十字架才有冠冕，才有冠冕。那么这个 A， 主来到世界，就向着十字架的路走。克西玛丽园祷告说：“如果可以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这杯就是十字架，它还悬着十字架，只有十字架才能得公义的冠冕。但是魔鬼呢，领他上高山，把天下荣华指给他看，说：“这些都是我的，既然你要收回去，你不必经过十字架，只要拜一拜我，这些都还给你了。”这是试探耶稣躲避十字架。那么保罗曾说：“我定义不是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是生命，十字架是道路，耶稣是神的计划，十字架是完成计划的手段，没有十字架，神的计划不能成功。所以耶稣与十字架分不开，神预定他的儿子要得回这世界，因为有一天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基督的国。这条路是从伯利恒到哥哥他，然后进入荣耀，才得着冠冕。那时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都要向他屈膝，撒旦却给他找出另外的路，一条容易走的路，不必付代价的路。可是主拒绝了，因为主得胜了，主得胜，主得胜了。那么关于这个十字架的问题啊，这个十字架的问题，好像是可以做怎么样一个解析呢？好像说三民主义，我那里是个小三民主义，你怎么样能够完成这个理想呢？完成这个理想呢？那么是借助革命，借助革命来完成这个理想。如果没有这个革命，你怎么能够完成这样一个理想呢？那么照样耶稣基督的救恩，或者说计划，那怎么样能够完成呢？就借着十字架以后才能够以后才能够完成。如果没有革命，这个三民主义的思想不能实现。如果没有这个十字架，这个救恩的计划也没有办法能够实现。所以呢，这个十字架这件事情所占的地位，那么我们略略就能够了解。那么现在的一个问题，这个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十字架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个魔鬼叫他你就这是一个十字架的路，是十字架的路。那么你一定要从这个地方通过去，那么以后呢这条路爬上去。可是魔鬼叫他说你不要了。你就这样绕过去了，然后一样嘛，你就不必这个经过这个绕过去，就是躲避十字架的路。那么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呢？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当然了，现在啊，这个有人把它当作装饰，把它当作装饰。那么有人把它当作符咒，符咒都有的。都有的，你把它当作装饰也不对，你把它当作符咒也不对。那么为什么把它当作这个符咒也不对？我在这个地方给各位提到一件事，好像主的名，好像说这一个又贵，又贵。那么你看这个主的名呢，主的名就代表主自己。那么你奉我的名，无论是什么都必成就，这主的名应该有这个果效。可是很奇怪，有的人用主的名，主的名就有果效；有的人用主的名，主的名就没有果效。好像说这个《使徒行传》就记载这样，他就说要奉主的名，他的主我认识保罗，我认识你是谁呢？他不奉主的名还好，他奉主的名，那个鬼就跳在他身上，身上。那么就是主的名嘛。还有约柜是这样，你看呢，约柜到俄别移东家，俄 俄别以东家，这个俄别以东的一家人就在这祝福，嗯，而且又故意呢在菲利斯那里，菲利斯呢，这个菲利斯人就大家通通生痔疮，就通通生痔疮。那么不是同样是又故意吗？那么为什么在俄别以东家，俄别以东家是这个祝福，而在于这个菲利斯人都生痔疮呢？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见。不应该把这个主的名呢，当作一种这个法宝，当作就是古人不错，主的名是法宝是不错。但是如果你只有讲主的名，而不讲究用名的这个人，不讲究用人的这个人，这个名呢，对他不是祝福，对他完全对他是一个祸害。还有这个又贵也是一样，又贵呢，如果说你只有讲究又贵，你不讲究这个人。不讲究这个人，那么这个又贵以后呢，才到哪里呢？这个一粒两个儿子，一粒两个，他要去打仗，以后就把又贵抬来，就把又贵摆在前面。那么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因为这个历史上不是记载吗？把又贵抬在前面呢，这个又旦河水就会分开，因为他们就从干地就走过去了，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又贵看得很神圣，把这个又贵的法力看得很厉害。那么以后一粒两个儿子就把这个又贵就抬来了，以后就把又贵就抬在前面，就出去打仗。这个又贵也被掳了，这两个儿子也被打死了，也被打死了。那么所以啊，这个是一个例子了，这个是一个例子。我想十字架也是一样。十字架一样。那么现在有的人呢，就是把这个十字架当作能够祭邪啊，或者说能够去邪，能够去邪，是不错。十字架本身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是如果这个人要是有问题呢，这个十字架对他并不是一个好处。并不是一个好处。所以有人把这个十字架当装饰，有人把十字架当作符咒的，这个都是一个不正确的思想，一个不正确的思想。那么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十字架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受苦。那么这个受苦呢，有两种苦，一种是生理上的苦，一种是心理上的苦。十字架实在是苦，可是有一种是生理的，有一种是心理的，有一种是心理的苦。那么所以呢，如果你不背起你的十字架，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在路加福音书的里面第十四章，他强调再强调，强调再强调。那么背着十字架才能够做门徒，就是说呢，如果没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呢，你就不能跟随主，你不能跟随主。因为为什么不能跟随主呢？因为生理的苦你受不了，心理的苦你就更受不了，你更受不了。那么这个生理的苦，大概就在哪一方面呢？生理的苦呢，大概啊，就是在穷啊，就是在病，这个生理上面的苦，就是在这方面。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工作上面，我们这个很可能我们会遇见穷，我们也会遇见病，遇见病。那么你遇见穷，你结果你退缩了；你遇见病，你也退缩了。那么结果呢？你怎么样能够做神的仆人呢？所以是这个一苦的一种是在生理上的苦。生理上的，那么一种苦是什么苦呢？一种苦就是在心理上的苦，在心理上的苦，在心理上的苦，或者说讲这个羞辱啦，或者说是讲藐视啦，或者是藐视了。那么像这样一类的苦呢，这也是免不了的，也是免不了。所以十字架呢？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可以说解释是一种受苦，是一个受苦。那么彼得呢，他特别强调这么一件事，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受苦呢，我们就才能够胜过罪；如果我们不能够受苦呢，你就没有办法你能够胜过罪。我们能够受苦呢，你才能够忠心到底；如果你不能够受苦呢，你就不能够忠心到底。忠心到底。那么所以啊，华神有一个院训。
那么这个愿信呢，就是说一个神的仆人呢，应该要吃的苦，应该要吃的是，它里面有个愿信，就是林道亮院长呢，他把这个一句话摆在那里面。那么里面很长是什么，我记不起来，可是里面有一句话呢，就是说我们要受的吃的苦，来我们才能够做这个神的仆人。如果你不能够吃的苦呢，你就没有办法能够做神的仆人。好像说这个早年的时候，我穷到一个地步，穷到一个地步。那么穷到一个地步呢，这个我生了第一个男孩子，这个现在的大儿子。那么大儿子呢，这个他这个妈妈呢，这个希望这个孩子壮，希望这个孩子长，而且长得壮。那么长得壮呢，就希望他能够多吃一点东西。那么你怎么样让他多吃一点东西？他不吃东西怎么办呢？我们刚刚南京东路安置第一次的这个红绿灯，好呢。那么这个小孩子很稀奇，那个一要变绿，一再就变红，一要变黄，很稀奇。所以这个妈妈呢，就把这个孩子就抱到这个红绿灯的底下，那么叫他去看这个红绿灯。那么孩子很有兴趣，这早年嘛，今天不稀奇嘛，不行。那么这孩子把头一抬起来，这个下巴就掉下来。打开这个饭就塞进去，对，饭就塞进去。那这样来喂他，当然这样来喂他了。以后呢，这个小孩子呢，他看一次看两次他就厌了，是不是？他厌了，他不能够说你常常这样嘛。所以这个开始的时候看一次两次，也许他觉得稀奇的不对了，看多次见的不长就不见怪了，就不见就不把他这个事情当作稀奇了，当稀奇。那么饭不吃怎么办呢？饭不吃呢，以后啊，这个从前有一个主的使女叫做海富生，哎，还有，我向来没有看见一个传道人，啊，这个是一个女的，那个传道人，她把全本圣经通通查光，只有一本圣经，她刚刚在预备查，就是以赛亚，因为以赛亚这本圣经很不容易查了。那么那个全本是查光，所以嘛，这位姐妹从前在跟我们同工，我们把她看得宝贝的不得了，叫做 Hin， 她是英国人，对 Hin， 宝贝的不得了。那么这个吴太太呢，认为她既然圣经懂得这么多，大概呢这个对养小孩子的知识也会这么多。其实她自己没有生过小孩，因为她没有出嫁，没有出嫁。那么吴太太就请教她，就问她说呢，哎呀，我的孩子不吃饭怎么办啊？他说这样，那么总之这个传道人有时候就百科全书嘛，啊，你要给人家什么都问，什么都问。那么他说，那么你要明白他喜欢吃什么，喜欢吃什么。他说他最喜欢就是肉松，哦，那个从前那个肉松。那么他说这个很简单嘛，那个这个常识你应该有嘛，你就买肉松给他吃，他不就可以吃这个稀饭吗？以后呢，他回来了，我问他，你去请教孩子了没有？他就请教了，他怎么答复呢？他眼泪就掉下来。为什么眼泪掉下来？因为没有钱可以买肉松，没有钱可以买肉松。那么你看嘛，这个苦穷的问题啊，穷的问题呢，这是个传道人经常会遇见的，经常就会遇见。还有呢，这个心理上羞耻的问题。心理上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怎么一个很严重呢？怎么这个，因为我以前呢，我过着这种无定的生活，那么所以嘛，有一个姐妹呢，她这个就对我呢有一点固定的奉献啊，固定的奉献。那么这个很好嘛，这很好。有一天呢，我从前是骑机器脚踏车的，骑脚踏车的。我一天我从这个延平北路经过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姐妹也到那里去买东西，她看见我走过，她就给我招手，给我打招呼。以后呢，我车子快就走过去了，她立刻她就给我写一封信，这封信说什么呢？这封信就给我说，她说，我告诉你，因为我这一个月比较把钱慢一点给你啊，拿到钱的时候你认识人，拿不到钱的时候你就不认识人，不能。那么她那一个月刚刚是比较慢给我。慢给我一个奉献，所以你拿到钱你眼睛是雪亮的，你拿不到钱的时候你眼睛是瞎的，眼睛是瞎的。这是一个羞辱，这是在心理上面的，这是在心理上面。所以你怎么，这是十字架，这个是十字架。那么十字架 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什么是十字架呢？除了受苦的以外，还有这个不只是苦。耶稣在十字架上不只是苦，你看他在一个皮肉的苦，皮肉的苦，还有是什么苦呢？还有一个侮辱的苦啊，一个侮辱的苦，有很多种苦，有很多。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嘛。那么不只是苦，那是要叫他死。所以十字架不但受苦，而且十字架是受死，十字架是受死。这十字架应该是如此的。那么这个受死的问题呢？死的问题，我们这个每一个族内弟兄姊妹，我们都对这些事情很清楚了。因为十字架至终的目的就是要致死你，就是要致死你，不死到苦的这个地步就未死了。那么既然是要叫我们受死啊，受死，因为你看，就我而论，世界钉在十字架上面。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的上面，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么就是说，我对向世界我是死的，我向我也是死的，也是死的。所以我们应该是以死对世界，以死来对我自己。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的里面所讲的话。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十字架，已经十字架。那么你在这里看见呢，这个是我们的敌人，这个也是我们的敌人，这两个都是我们的敌，两个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常常会在这一件事的上面，我们被诱惑，我们被诱惑，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常常的被玷污。被玷，你看世界把我们有活了，这个我呢就把我玷污了，因为肉体的败坏，肉体的败坏，那么就把我们玷污。所以这两件，这两件是我们一生的里面呢一个很可怕的事，一个很可怕的事。世界可怕，这个我也是很可怕，我也是很可怕。那么所以十字架是什么呢？你向我，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十字架；就我而论，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十字架。那么十字架既然是死，用死对我，用死来对世界，用死来去对世界，这是在加拉太书的里面，那么有一句很清楚的话来告诉我们。所以啊，这一个十字架的不只是苦，而且十字架的是死，十字架。十字架是死，这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把它这个找出来的。那么现在这个死的问题呢，这个死的问题呢，我常常说，死不容易，不容易。那么你要死呢，一定有一个力量才能够死。如果没有一个力量，你死不过去，你死不过去。那么但是这个力量怎么样有的呢？这个力量怎么样有的？这个力量不是从意志来的，不是从意，从你的意志来。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力量是从上面来的，这个力量是从，一定要明白，这个力量是从上面来的。怎么说是从这个上面来呢？怎么是从上面？你可以看见了这个耶稣基督，他在克西玛利园的时候，可是玛丽眼里头，你看呢，他汗流血点，那个汗流这个血点呢，可见说那个时候他在挣扎，怎么样挣扎呢？因为他面向着十字架，面向，所以他在挣扎。如果可以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以后呢？上面就差遣一个使者，就加添他的力量，所以是从上面来的。那么再有十字架这个死的力量从上面来，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呢？就是说这个幔子，这是我常常说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作两半，是从上面裂下来，不是下面裂上去，所以是从上面来的。那么这个力量既然是从上面来的，这个力量呢，要临到谁的身上呢？临到谁的身上？ 属灵的问题呢，有两个字我们一定要把它弄很清楚，一个是能，一个是肯。一个是肯。你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里面，他没有说谁能为我去呢，没有，他是说谁肯为我去呢，他是没有说谁能为我去，他说谁肯为我去呢。那么所以今天呢，这个力量是会临到谁的身上，临到一个肯的人身上。如果你肯，你肯他能，他就能。所以呢，他的能是在肯的人身上。所以耶稣说，如果可以行，叫这个杯离开我，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是他肯，这是他这是他肯。那么所以啊，死的问题呢，十字架不止受苦，十字架的乃是受死。那么既然十字架是受死的，这个死的能力不是自己有的，这个死的能力是从上面来的。可是上面的能力能到谁的身上？能到那一些肯的人身上。这是一个原则，这是这是一个原则。那么再有呢，十字架是什么？我们已经提到一些苦的问题一些死的问题。十字架是什么呢？是除掉，是除掉。因为当时啊，比拉多呢，他就准备把耶稣放了，对，以后犹太人就喊，不能放他，不能放他怎么办呢？他就除掉他，除掉他，除掉他，除掉他。所以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是除掉，是除，是就是除掉。那么为什么要除掉呢？为什么要除掉呢？我们这个属灵的一个难处，我们属灵难处，我们常常说，他跟我，我，那么这个一个是我，一个是他，一个是他，那么因为有我在那个地方呢，所以他就显不出来，他就显不出来。那么既然他是显不出来的，所以结果如何让他显出来呢？这个我呢就一直要对付。我一定要把它除，一定要把它除掉。如果这个我这个东西要是没有除掉的话，这个我它就没有办法能够显出，所以除掉的问题，除掉的问题。我们的习惯有很多习惯，你要除，我们天然的东西你要除，你要除。我们有一些肉体的东西你要除。你太多的东西要，太多的东西要除。我们不要讲别的，有一个传道人呢，他一坐下来，他这个脚的就一直这样，一直我不会，一直抖。所以很多人呢，他就常常的看他的脚在那一个地方抖，这个是习惯，这个习惯。那么这种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外表上面一个不好看的习惯这种虽然不是罪虽然不是罪，可是对他的一个形象实在是一种障碍，实在是一种障碍。那么像这种，这个要除，这种是要除。那么再有呢，我们天然的有很多东西，天然很多东西，我们天然有很多东西，这个也是要除。这个天然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个天然的东西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遗传来的，遗传来的这个东西我们也要除，我们也要除。那么因为这个遗传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人这个遗传的问题，我们有遗传的一些东西，这个很多。这个很多，那么像这样的东西也是要，也是要除。那么肉体败坏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要除，都是要除。那么所以十字架是代表什么呢？十字架是代表除掉，代表除掉。这个是十字架，不是装饰，十字架也不是符咒，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呢是受苦，十字架是受死，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除掉。这是除掉。那么所以保罗呢，他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他说我一生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这个耶稣基督呢，这也可以说这是生命， 十字架呢，这也可以说就是道路，就是道路。你有了生命，就应该走这条生命的道路，说、so, 要走这条生命的。这是保罗他在那个地方，他很清楚的就讲到这么一件事的，讲就讲到这么一件事。那么现在魔鬼给撒魔鬼他给耶稣基督试探，他给耶稣试探。那么你要收回去可以吗？要收回去可以吗？你只要把我拜一拜，以后我就给你收回去。你何必你去经十字架呢？你何必你去上十字架？你不必上十字架。为什么呢？你何必要找这么多麻烦呢？你不必麻烦嘛，你要回去，你看，你只要向我低头一下，我就给你嘛，我给你，你何必呢？你还要走这条路呢？你看，走这，这是魔鬼给他说的，所以就叫他躲避十字架，躲避，就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躲避十字架。那么今天呢，这个躲避十字架的一个问题呢，躲避十字架的问题。我昨天在我们工人会地方，我提到一个包容，提到一个妥协，提到一个妥协。一个主的仆人应该有包容，一个主的仆人呢，他不应该妥协，他不应该妥协。那么我所说的包容，不是你得罪我，我包容，不是。这个包容不止在这个，不止在这个。那么你给我难堪，我包容，我就不止到这个。那么我所说的包容是什么呢？我所说的包容呢，就是说关于是个属灵的路，这个路的问题，属路的问题。你看呢，在扫罗的时代，扫罗的时代。那个时候啊，他们在要求撒母耳，要求撒母耳。那么要求撒母耳做什么呢？他说：“你给我们立一个王，立一个王。那么圣经里面是说什么？他们不要神做王，他们要人做王，要人做，要真的是不是？人做王，这是一个。那么再有一个呢？再有一个是什么呢？他们那个时候啊，他们就效法外邦。”效法外邦，这个外邦，那么你看看呢？他们效法外邦是什么呢？他们呢要学这一个世俗的样式，世俗的样式，这是他们不走这个属灵的样式，他们不走属灵样式，这是代表，这是代表，但是呢？这一个撒母耳有没有给他们立一个王呢？给他们立一个王。你既然是神作王，你不要你们要人作王，不要神作王。以后呢，他们撒母耳照样给他做。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容忍，这是一个容忍。还有当时呢，他们效法外邦，这个世俗的样式，他们不要属灵样式。你看呢？这个扫罗，这个撒母耳当时呢，仍然给他们同工，这是一种容忍，一种容忍。那么今天呢，这个基督教会，我们常常看见什么呢？我们常常看见呢是人权而不是神权，不是人治呢而不是神治。人治也不是神，也不是神治，这是很清楚就看见。今天我们在基督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见的是世俗的样式，不是属灵的样式。不是，你怎么样说世俗的样式不是属灵的样式呢？好像说我们要开一个布道会，我们大家围起来讨论，这是世俗的样式。我们大家呢，通通跪下来，我们一起来寻找神的同在，就是这是属灵的样式。属灵样式。那么你看呢，今天的基督教会呢，我们看见这两跟当时扫罗的光景，这两件事情都有了，可是撒母耳容忍他们，包容他们。那么为什么他包容他们呢？因为这个怎么样呢？这个跟着这个根本基督的身位没有牵涉的，有身位没有牵涉的。那么而且呢，他们刚刚才开始呢，他们还小。 所以对事情还不懂，等到他们长大了，他们自然就会懂，自然就会懂。那么所以啊，现在这个一般教会常常交在一些什么人的手上呢？常常交在一些小孩子的手上，小孩子的手，小孩子。那么这些小孩子呢，他们不懂什么叫做属灵，什么叫做属事，所以他们只有按照一般属事的样子一个走人。那么我们将来这些传道人应该一个容忍的心，容忍的心。你应该如何怎么样呢？你不能够跟他们呢这个格格不入，你给他们这样也过不去，那样也过不去的，结果你会这样碰壁，那样碰壁，那样也碰壁。那么所以呢，这个容忍呢，包容呢，这件事情，一个传道人呢，这我认为这是见识，这是见识。那么有很多传道人呢，他是硬到一个地步，连这个拐一个弯都不可以。硬到一个不怎么样都不可以，那就是自来自往呢。那么你看看呢，这个传道人呢就在那一个一群小孩子的中间呢，会弄得精疲力倦，对，弄得精疲，是不是弄精疲力倦？那么但是呢，不能妥协，容忍这是可以的，妥协这是不能。那么什么叫做妥协呢？你不能够把真理拿来迁就他们，真理来迁就他们，你不能够把信仰的问题牺牲了，那么为着呢来迁就这个文化，迁就。因为我常常说，信仰跟文化的，有时候抵触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所以就不能妥协。我拿出一个例子。也许陈弟兄认识这个崔淑琴，不晓得认识吗？这是我们中国国际法的权威，台大的一个教授，中国国际法的权威。那么这个他是中国国际法的权威了，他是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后来他死了。那么死了以后呢，他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央委员，那么死了以后呢，这个政府呢，国民党呢要给他办丧事，那么这个他太太呢是要教会给他办丧事，啊，要办这个办丧事，那么这个国民党呢要办丧事，教会要办丧事，要那么以后怎么办呢？以后呢，还就不要国民党办一个，教会也办一个，那么弄得这个商家就不可开交，啊，是不可开交。那么后来呢，就主张说连起来办，国民党跟教会就连起来办。那么国民党跟教会连起来办，国民党呢有国民党的仪式，教会有教会的仪式，国民党有国民党的做法，这个教会有教会的做法。对，那么国民党有国民党的做法呢，他的做法自自然然跟圣经的真理有抵触的，也不是故意，他是不懂，他是不懂。那么所以呢，以至于如此了以后，就怎么办呢？怎么办？那后来又讲了回来，那这样前面就做国民党的仪式，后面呢就做教会的仪式，啊，就教会以后就变成这样。本来是这个是说的一天是你做，以后呢就是说前面你做的，后面我们做，后面我们做。那么以后就谈判到这里，谈判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认为这个也不合适。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死人他的信仰要尊重他，啊，信仰要去尊重他。那么所以信仰去尊重他呢，你这个国民党你就得尊重他，就尊重他。那么尊重他什么呢？尊重他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那么后来的时候呢，就冲突了，就这个教会跟国民党冲突了，跟国民党冲突了。怎么样冲突呢？他派代表来就把桌子一翻，你这个你这是中国文化，你为什么连中国文化都不懂？这不是中国文化不懂。那么问题是什么呢？我不能够把信仰拉来迁就这个文化，把信仰去迁就，迁就这个文化。如果把信仰呢去迁就这个文化的，这个信仰呢到中国迁就中国文化，到这个印度迁就印度的文化，到这个哪里迁就哪里的文化，这个信仰会面目全非。这面目全非。那么以后呢怎么办呢？那现在呢，教会没有立场，因为教会不是亲属， 谁才有立场呢？崔太太才是立场，所以崔太太才是立场。那么所以呢，我以后呢就给崔太太说了，我说现在主张怎么样呢？这是崔太太你的权利，你要怎么样？你要讲，这是今天你可以讲话，那么以后崔太太的才讲话了，那么讲话了以后才完全有教会办。教会办，那么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人呢，就迁就到教会，那么以后呢，就国民党就迁就教会，啊，迁就教，就完全用教会的仪式就把它办下去了。那么为什么缘故这样呢？因为一个好仆人，好仆人可以包容，但是不能妥协，但是不能妥协。那么现在呀、啊，一般人呢、啊？牵涉到十字架的问题，牵涉到十字架的问题，怎么样牵涉到十字架的问题呢？因为今天呢，你硬碰硬呢，硬碰硬，你会跟这个社会发生很多的难处，所以结果怎么办呢？所以结果呢，我们就去迁就，就迁就。所以保罗才在加拉太里面讲一句话，他说，如果是这样呢，这个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有没有这句话？啊，在加拉太里面，就是第几章第几节，我一时记不起来。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所以十字架会引起人讨厌，引起人讨厌。那么为什么引起人讨厌呢？因为啊，你要这样做，一定要这样做，所以就引起人讨厌。所以如果我要是如此的，我十字架讨厌的地方都没有了，讨厌的地方。那么你在这个地方看见是什么呢？看见了十字架呢，就不能妥协，可以包容，但是不能妥协，不能一个主的仆人，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样子他能够被神所用到底，不然的话，这个主的仆人他会被废，他会被废。所以包容可以的，但是妥协不可以的，妥协不可以的。那么今天会妥协最主要一个缘故呢，就是躲避十字架，躲避十字架，这个会妥协。你躲避为什么呢？你不要引起难处嘛，你不要引起人讨厌嘛，你不要制造反势力，你不要制造给自己麻烦，自己嘛。那么因为我们顾念到这样顾念到，以至于我们就妥协。所以一个主的好仆人呢，我以为说可以包容，但是不可以妥协，不可以妥协，因为将来大家都要到这个教会里面去做主的工作，所以包容可以的，但是妥协这就不可以。对，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那一句话，如果是这样，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那十字架会引起人讨厌，为什么引起呢？因为社会一般人他不会同情你，他不会同情你。那么所以啊，这个十字架不能够躲避，不能够躲避。那么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问题呢，魔鬼叫他逃避，就是逃避苦，就是逃避死，就是逃避呢这个麻烦，因为这个除掉这是一个麻烦，这是一个麻烦。可是神所给我们排的路呢，就是这条路，只有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那么这一条路是什么路呢？这一条路呢是十字架的路，这个十字架的路，也只有这一条路呢。你看呢，这一个神的思想，它才能够完成。神的思想呢，它的目的才能够达到。如果这一条路要是不走，神的思想它不能够实现，神的这一个计划，它无法能够得以完成。无法得以完成。那么我们今天呢，站在圣经的立场上面呢，就是我们常常跟着社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好比说，这一个最显著的是什么呢？就是婚丧喜庆，婚丧喜庆。那么，这个婚丧喜庆的问题呢，这个最普通的是什么呢？这个最普通的就是用酒。那么这个最普通的是什么呢？这个普通的就是功绩。对，普通的就是功绩。那么关于酒的问题啊，关于酒的问题，我有一次我参加过一个 一个神学生的婚礼，嗯，要婚礼。那么这个宴席没有开始的时候，这个院长就克里培 Carl Piper， 这浸信会的一个很被人敬仰的克里培，一个被人很敬仰的一个老仆人，他现在已经过去了。突然间站起来，同学们，如果你们要持守正道，跟我走，有船体就退席了。这次可以，跟我走。那么那个学生站在那个腰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进修会神学院这个很多人嘛，很多几十个人一样，通通都走，因为跟着可以陪同工人跟着走。那么为什么缘故呢？你神学生，你还不知道分别为圣。那么怎么样不知道分别为圣？那个桌子上酒在那里，烟也在那里，什么都在那里。那么你这样呢？你到底是属事呢？因为圣跟俗，圣经里面常常就提到这么一件事，圣跟俗要分清楚。那么所以呢，这个克里培就站起来，他说：“如果要分辨正道，跟我走。”有几十个人一扇窗退出去，完全的退出去。那么这个造成什么呢？就造成这个酒的问题。酒的问题。那么现在在世俗，你请人吃酒席吗？没有酒怎么叫酒席？所以他就问你嘛，我们就请了酒席，没有酒怎么叫酒席呢？叫酒席呢？那么以后呢？这个现在不大讲究。早年的时候很厉害的，台湾很厉害，非常讲究这个问题，非常讲究这个问题。他就说。我们这个哪里呢？我去这里，从前有一个弟兄在做干事，叫做什么？现在在五谷，阿明，阿明，他结婚了，他要我去给他证婚，那么我就给他证婚了，那么结果呢，他的母亲要叫他去敬酒，敬酒，那么要叫他去敬酒啊。结果呢，他就用一杯茶，那么到每一个桌子里去给大家表示这个谢意。他母亲说不可以，这个不成敬意。为什么不成敬意呢？因为你这一杯茶的，人家一看见的时候，我们骗他们，骗了。可是这一个阿明呢，就当场就向他母亲发脾气，他说你又不知道我是基督徒，你既然知道我是基督徒，你为什么缘故要叫我做这个我不应该做的，我不要做的呢？那么又弄个这个整个厂的里面那一件人，他头抬的大大，在看他到底在发什么，在向他母亲发脾气，发脾气。那么这个是世俗，这是世俗。虽然说耶稣基督常常有人提出来，耶稣基督到家了还不是变酒给人喝吗？那么那个耶稣基督变酒给人喝，我们怎么不可以喝酒呢？我们高呀，关于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圣经里面没有很详细，没有很详细什么可做没有。可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呢就是容神一人，这是圣经有的，你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圣经没有。可圣经里面有这一句话，就荣，只要你能够荣耀神，你能够利益人，这就可以做。你不荣耀神不利益，你就不能做，不能做。那么酒这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酒是浪费；第二，酒是什么问题呢？酒这是一个乱性，乱性。那么还有酒能够怎么样呢？酒会制造意外，很多是还有酒是什么呢？酒会破坏健康，酒会破坏健康。所以呢，这个酒的问题有很多的弊病，我们可以去把它思想出来，把它思想出来。所以啊，现在呢，最低的限度，这个神的使女跟仆人呢，我们就应该从这个地方有一个分别，有一个分别。那么再有呢，这个工具，现在这个一般人这个丧礼的时候要热闹。场面要好看，要热闹场面要好看。好像说这一个联合的布道会，联合的布道会。那么联合的布道会呢，你怎么样联合呢？你把台北市的这一个教会的都圈在一块，就圈在一块，你声势才能够浩大。如果你没有呢，把台北市的这个圈在一块，你声势怎么会浩大呢？那么以至于如此呢，
这个更遗憾，在这里开布道会的时候，就把这一个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把安息日会，安息日会，把天主教会，全天主教会，把基督教会，基督教会，通通都圈在一块，通通都圈在一块。那么圈在一块呀、啊，在格里汉脑子的里面呢，如果有吴勇弟兄穿在里面呢，这个经费不会缺乏。为什么？因为神很祝福他，他在那里，钱就会在那里。在格里汉脑子的里面是这样的，这是从前呢，人常常会这样一个想。为什么？那么以后呢，就我在台北市的，就做这个会里面呢，一个要紧的一部分。后来呢，我听说这一个这个把这个穿在里面呢，我就宣布退出，他就太 holy。 格里汉的一个总干事，那么请我在盐山饭店，就问我说：“你为什么退出呢？你为什么在盐山饭店？”那么我就把我自己的立场告诉他了，立场告诉他了。那么他就这个明白了，他说：“你的立场这样，那么现在好，我就今天晚上给这个格里汉牧师呢，那么打一个电话，然后呢看他的意见怎么样。那么后来就只有纯粹只有基督教会啊。那么前天呢，谁问我问题，他说这个上一任的新闻室处长是谁，什么玉名啊？邵玉明啊，有人家送给他我一部这个布面的灯火。那么他呢就问那一个送给他的人，他说这个吴某人呢为什么这个这么下载啊，下载为什么缘故呢？这样的这个对天主教这么没有好感，没有好感。其实天主教好的东西我照样宣扬，我去天主教里面看见他们的养老院，你进去没有一点尿味，很了不起，那个干干净净了不起，基督教会怎么样都不会做到，这很了不起。所以天主教那一个修女的爱心呢，那真是叫人佩服到五体投地，能够把它洗涤到干干净净。因为我们有一个姐妹在那里面，在那里面。那么这个邵先生呢，他就问那个林志平，他说为什么缘故我对这个天主教的这个观念呢是这么窄？不，就是我个人对天主教的看法。为什么看法？因为我认为说天主教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拜偶像，拜偶像。天主教说他们没有拜偶像，你跑到 Northern Church 就是这个法国最大的天主教，里面的十二使徒的像都在那里。这个彼得被人家拜了，你就去拜约翰；约翰被人家拜了，你去拜腓力；腓力被人家拜了，你去拜玛利亚。这怎么没有拜偶像？所以呢，都跪在那个地方。这是 Northern Church， 我清楚也看见了。还有呢，跑到这个梵蒂冈，我跑到梵蒂冈去看呢，里面尽是偶像，一尊一尊的偶像，一样的拜偶像。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圣经那里面看见。两种罪是被神最大的憎恶，一种罪就是淫乱，一种罪就是偶像，一种罪，两个最大的憎恶。那么结果呢，这个天主教虽然说这个教义很多相同的地方，可是在这一点上面，他们到现在他们没有放开，他没有放开。那么为什么没有放开呢？因为今天人拜神的问题呢，拜神的问题，你不能够这个空空洞洞。那么所以呢，人才有用着泥土去塑一个菩萨，用金去铸一个菩萨，那么所以天主教一直迁就人的一个思想呢，所以结果呢，我不塑这个观音菩萨，我也不塑这个关公，我是塑什么呢？我就塑这个玛利亚，塑什么，就迁就人。那么这是一件事，关于这个拜偶像的问题的。所以我到今天为止，我认为天主教这一点如果没有出来，这是得罪神的， 我倒不管说历史上天主教曾经把基督徒拿来烧，哪来的这个什么这个以从前的事情，我们何必去记旧仇呢？何必记旧仇呢？可是到现在这个没有变。还有什么迁就呢？还有这个祭祖，祭祖问题，天主教祭祖的问题，这是天主教到今天他为什么？因为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思想、传统思想。如果你这一点呢，要是硬的话呢，这个叫很多人他不能够进到这个天主教的门，所以以后就放开，教王就特准台湾地区可以祭祖，可以祭祖。那么这是也是他的不对，所以以后呢，我就给 Holy 先生说，我说对不起，我是因为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不跟你们在一起。一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个就把它弄出去了，弄出去。还有呢，我很得罪这个长老会的，我为什么得罪长老会呢？因为我是台北市的主席。一百年纪念长老会一百年纪念，我是台北市的主席，那么突然间呢，我就宣布退出了。哦，那个时候是黄武东长老会长官，他说为什么缘故这样呢？现在好好的退出了，等等有一伙人跟着你都退出了，那怎么办呢？那么我说这样，因为你们在节目里面有这个田更新，田更新，各位知道这位吗？这是红衣主教，这是天主教红衣主教。你们在这个纪念会里面呢，第一个人讲话是田更新，田更新讲话。那么第二个是田更新讲话呢，那么结果呢，你又把我拉到我不愿意拉的在一起的，所以所以你就让我退出了，让我退出了。那么以后呢，这个黄武东呢就给我这封信，我到现在存留在那，存留在那里。他说你一退出了，人家一定会问很多话，为什么？那么为什么你一个宣扬出来的话，跟你一样信仰的一起退出以后呢，这个会呢就会受一个很大影响。后来他说好了，那为着免得我们麻烦起见呢，我们就把田更新这个节目就拿起来。那么所以各位，引起人讨厌不会没有，我引起很多讨厌，引起人，所以事实上，如果你要是迁就，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讨厌就引起很多讨厌。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呢，这个十字架的问题，这条路一定要走，这条路一定要走，这是魔鬼叫上你不要走，你容让一点，就过去了，麻烦就没有了，麻烦没有。那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试探。耶稣当时所遇见的试探也是这种试探，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试探的里面没有站稳的话，我们一定会迁就，一定会妥协。我们迁就跟妥协呢，结果呢，这个神的一个不喜悦立刻就会来到，对的。那么，所以这一个呢，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试探，今天很厉害的试探。今天呢，我们这个迁就的问题呢，我认为说现在台湾很严重，台湾很严重，所以我不以为台湾基督教呢能够在最短期间可以找出一条路，不可能。也许这是我的宿命论，也许我的悲观。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这一个信仰的妥协今天太过普遍，太过普遍。那么所以啊，我们看这个过度的一个试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过的。我们被炼中了以后才有托付。好，我们这么简短可以。
那个刚刚老师讲到那个非抒情，就像这种事情哈，那个政府祭拜，还有这个教会的这个做法，以后一定会有十个、百个、一千个签书非抒情。对于这个蒋中正总统跟蒋经国总统来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死了以后，民众就把他们雕刻做偶像来祭拜他。所以我在想说，假如是在他生前，他把这个他这个基督的信仰，然后将来做的那个告别式的葬礼的那个仪式是要用基督教的仪式的话，写在遗书里面，是不是也比较有
对？
是我，这是我现在的主张，我现在的主张。所以嘛，那一个革命新娘死的时候，啊，革命新娘就是说在广州啊，替国父他们传送这个消息的这革命新娘死的时候呢，这个是中国政府尊重他这个姓，是姓卓的。那么我就告诉他说，你要把遗书写好，因为你是革命新娘，你过去的时候政府一定会大肆这样做那样做，结果我们要替你办丧事困难得不得了，所以请你把它写好，是你这个意见对，我现在就是这样做，常常吩咐人家把这个遗嘱写好，这个是对的。
那个我婆婆过世是一整年嘛，满一年，她现在回去那个过完一年以后，就说纪念她一年。那平常我在家是以那个基督教的方式让孩子纪念妈妈，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我先回来说，一年以后，然后每一个兄弟，他们有十个兄弟要轮流，每一年都要来一个家。那我婆婆她本身不是信基督教，那假如到我们家里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们
都我跟人家建议，你不做，人家说你这个孝道没有了啊。那么你要做，我就只得按照这个圣经的原则来做，用一种这个追思，用一种家庭的礼拜来追思先人，就先人用那样来代替，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不做那一些什么超度什么，就这个，用这个就是这个很好。